欢迎收听乡民档案室，我们是替广大乡民收集大大小小有趣的杂事鸟事有趣事，蒙天蒙天，一起增加乡民小知识。我是 Emily，
我是 Lex，
我是 Nick。
你知道吗，今天录音前我多紧急，我在做一件我老爸一直叫我不要做的事情。就是
哇，嫁给外国人。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其实我老爸叫我不要当人家的媒人啊。他就说，你如果当人家媒人，你凑合，如果他们最后真的在一起，那如果他们不幸福，你可能要负责，或者人家会埋怨你，你懂我意思吗？
哦，
对。但我刚就是在做
这件事，还乱介
绍阿三。没有，我就是。我今天也不要说介绍，我就是你知道，两个想要找到对的人，想要找到好男人，想要找到好女人的人，何不就让他们先聊聊天啊，你知道，牵个线，然后他们之后
分手，
在一起或分手，就是他们的事情。反正我丑话讲在前头，我只是帮你们牵线，但你们有没有化学反应是你们的事情，对不对？
啊，怎么不介绍给我？
因为他说他从小立志要嫁给外国人。
你见面他为外国人协同，
因为他说他小时候就很想要嫁去国外，然后他昨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非常讶异他竟然有这样子的梦想，然后我就觉得何不，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乐观又很开心又很活泼的一个女生。我好老实说，你我觉得你驾驭不了他。所以我压根没有想到介绍给你，而且其实你们年纪差不多。
啊，我们年纪差不多。
驾驭不了是什么意思？好好奇哦。
驾驭不了就是意思就是这女生要的你可能给不了，懂吗？
啊、哎呦，
晚上才
不是
没试过
晚上。
你们你看你们这些龌龊的思想，就是为什么我不会想到介绍给你们？
这个是这个价值观要 inline 这很重要。
啥意思？你要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是造成离婚现在很大的主因。
你是说价值观不同吗？
对啊，就是你知道我像我现在我朋友他们就是很常就说要约会要约会，然后可是只要谈到就是要不要生小孩，可能就会谈不下去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
事先会讲好啊，这应该要事先讲好。
所以说这个叫什么？在晚上大家要不要一起做运动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很重要。
对啊，
对，这超级重要，这根本的价值观。对啊，
没有我这句我要讲一件事情，你就算当下你交往这段期间，你们两个都想要一起做运动，但是你结婚之后，其实人还是会变啊。像我跟你说，我生完孩子之后就很性冷感，我老实说，但是我老公也很忙，我们没有想要一起做运动。但是我曾经就有想过，如果一对夫妻都不做运动，应该也是可以。
可以啊，
可
以啊，
一辈子都很幸福美满吗？
看彼此的需求。
对，
这是看双方的，
我觉得
不是一个人，对吧？
关键是婚前啊，应该说婚前你们婚后真的大家都说不准，但婚前至少价值观要 in line。
我觉得啦，除了性爱这件事以外，你觉得这两个人，或是你觉得你跟那个人有没有那个生活上的那个 match 的程度有没有很高？比如说你想要聊的东西跟他想要聊的东西是不是真的都有相通，你想讲的事情他能不能听得懂，或是他有没有想要理解你，这都是很性外以外的事情。而且这些东西才是怎么讲经营你关系的关键。就是因为你到老了，你如果跟这个人到老了，你不可能到老了还一起做运动吧？我是说晚上做运动，这已经没办法了。所以你们
你怎么知道七十几岁还是可以的？
我跟你说，那个几率比较少嘛。你真是，然后以大数据来说啊，是不是？就是什么东西是你们可以维持关系经营长久的关键？我觉得是比较精神层面啦，这是我从以前到现在领悟来的。
我觉得家庭也是蛮重要的。
没有，你要看家庭，你要怎么经营。Anyway， 我觉得这再聊下去，已经我可以录十集有 about this 、
你可以分享你老公的妈妈了。
不是，我跟你说，这个太多太多婚姻，我可以太多婚姻现象可以聊，然后还有情侣婚姻现象可以聊。但为什么我会遇到我这个朋友跟我聊这个？我真的是我回台南嘛，我不是刚从澳洲回来嘛，然后 我朋友就相继从不同的地方来台南找我，所以我就带他们去吃东西啊什么，所以才有机会聊到这些有的没的。但是我其实今天想要讲的不是这个，我只是一个怎么讲，我竟然不也不知道过场，就是我竟然在录音前在弄这个，我就说，哎、欸，我跟你说我。我真的就跟我的希腊朋友提说，有个女生或许想要认识，你要不要跟她聊聊？我就说我在录音前就是很快速的做了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成功率可能很高，所以我兴奋想跟你分享。但是我今天要聊的这件事情，是我昨天带我朋友去吃台湾的美食，我被台湾的价格给吓到了，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说，哎、欸。你回来台南有没有很开心啊？就是吃这些东西，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很想念？我说想念归想念，但是我觉得分量变小，然后
看到价格就不开心了。
哎、欸，价格，你知道我觉得我发现，因为我会自动换算成澳币嘛，然后我就会觉得哦，有比澳币便宜，但是我发现哎、欸、不对哦，只便宜一点点。我觉得这不对，因为。如果只便宜一点点，意思就是说价差没有差太多，但是澳洲的薪资是台湾的四倍，哎，你不觉得太夸张了吗？对，然后呢，我朋友就说他想要吃阿唐咸粥，我说啊，你确定吗？你知道阿唐咸粥现在一碗多少钱吗？他们就说很贵吗？我说一碗300哦，然后
你
等一下，你讲的是加了虱目鱼的状态，
对啊，但是你去那边就不吃。你就是要吃最顶级的那种综合粥，不是吗？
最顶的、欸，
要看、啊、
台湾的。
像我这个社会阶级比较下层的人，我就会只吃咸粥啊。
哎、欸，你都千里迢迢，好，我跟你说，你千里迢迢从台北来，然后你去阿唐咸粥吃一个鱼皮粥嘛，还是你要吃综合海鲜粥？
对对对，
是不是？你懂我意思吧？
啊、一定是吃鱼皮呀、
啊。那啊，
因为我跟你讲。台南的鱼皮粥真的是超好吃的、
哦、
是
我自己也认同，我觉得鱼皮粥就很好吃，
不会油腻，然后又可以吃到那个鱼皮的感觉。
它一碗300的分量是一个人吗？
哎、嗯欸，对啊，一个人啊，但是你300块你敢花吗？花下去你敢不敢？我印象中台南以前我如果要吃海鲜粥最贵一碗80嘛，所以你如果80跟300比，当然会有点落差，我觉得是可能是这样子，但是这当中一定还是有一些观光区的成分。
我觉得粥对我来讲的价格就是100出头到150之间，你说300不行。
没有没有，300是因为你加了，你可以点综合粥就好，综合粥就是100，哎，我忘了多少，180嘛，180可以啊，而且它其实碗还蛮大的。你吃不完，
如果说料很丰富，就180我可以接受了，然后偶尔吃一次这样。
好，我跟你说，咸粥我也是很后来才知道咸粥，因为我虽然是台南人，但是我不住在台南市区，它是在阿唐咸粥是在台南的蛋黄区，哎，就是超级 CBD。
有钱人
不是有钱人，是你知道，就像是同样的店，你如果开在百货公司跟巷口，你要付的租金当然就会差很多啊，
不一样，对吧、啊？
对，所以他那个地段是真的，可能这300块还包括很高的租屋成本等等，我不知道是租屋啦。你有没有想过贵的东西为什么它还是活得下去呢？就算是开在地段很贵，然后东西卖得很贵，为什么它还是可以开这么久，然后还这么有名，还会被人家拿出来讨论、
啊？
我的感觉是，不管多贵，你基本上如果你今天是有钱人，你想吃什么，你不会看价格。然后，对你如果今天是去那边玩，你或许会考虑一下，但是一生一次你又不是天天这样吃，或许你也会花钱，花这个钱。
可是我觉得 Emily 你讲的那个东西是，就是到达一个财富的水准以后，一种财富自由的概念，就是他们，可是全台湾这种人其实也没有多少，哎、
欸，哎、欸，没有、就是，我跟你说。在通货膨胀的时代里面，如果你要讨论有多少平均这个社会时代里面有多少人，占这个整个社会比例有多少 percent， 是有钱人可以不用看 menu 就可以花钱买一些 CP 值很低的东西，不是 CP 值很低，就是很贵很贵，但是 但是又很普通的食物，然后不会去计较它的价格的人，或许它的比例是很高。那这个年代来说，通货膨胀虽然通货膨胀，但是它的经济价值是经济的状况是好的。
没有，应该是说你讲没错，在这个时代里面，有钱人现在有钱的人一定比以前的有钱人多嘛，对不对？但你的价格，比如说像超派的那家日料店好了。其实它定价也没有到非常贵，你吃一餐了不起可能正常的点啊，吃饱大概1000多块。那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一家店要做得起来，或者说你要可以赚钱，第一就是所谓的你的这个净利率你要高，
嗯哼，
那另外一种就是你靠量去冲。那很明显的，你现在做的这个所谓的超派的他的这个日料店，他并不可能靠那个他的售价金额去赚钱。其实大部分的有钱人并不会去吃他的店，会去吃他的店都是冲这一波名气啦。
他比较算是中间的阶级的去吃的，
对，他比较偏中产阶级。
对对对，
等一下，我可以说他的店是需要拼翻桌率的吗？
要
，OK，
对，要。
如果他客人在里面坐太久
的
话，
800到1000一个人，
哦、
嗯，所以他还是要拼翻桌率。
雷，你真的分析的很好，但是我只想问你，你的烤鸡，你现在不是在做烤鸡？你的烤鸡，你觉得 CP 值有高吗？
我今年1月1号开始，因为基本工资调涨，所以我调涨了，我从490元调到500元。
490
其实也才10块而已、啊。
十块，但你有贴公告出来说不好意思涨价，然后
我没有贴，因为我觉得大家都问我说，大客人都问我说，为什么你要找我10块？你为什么不把这10块收起来？
屁嘞、欸！如果是我，就会说你怎么没有找我10块？你不是490吗？
没有，真的，客人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卖的那个售价真的蛮便宜的。
你那一区很有钱，对不对？
没有，你没有，不要搞错了，对啊、欸，
其实才十块其实是还好啦，
10块
以它的
没有，我跟你讲
整体价格，
因为我的价格是接近500块，所以对10块钱的感觉会低很多。这是我的产品的这个状态。
嗯 嗯，
如果你今天是卖15块钱的水煎包，你涨10块，那就会让客人很有感。
对，因为你实际位直接从1变成2。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的商品特性会让我这个涨价理所当然。
它500其实便宜很多欸，在台北好像至少600。
你不能拿台北来比，它在高雄卖啊，对吧？
没有在高雄，我跟你讲，
嗯。
一个最直接的，我跟你讲，我的同业全部卖450，还有人卖到400。
那你这样怎么拼？
因为我不是靠价格啊。
哦、
啊。
我不是靠价格啊。
OK、
哦。那我买的客人就知道了。第一，我的鸡的大小就跟别人不一样了，就是我的鸡绝对都是将近3斤，
顶的
大的。
好，那我
你一拿到都会觉得怎么这么大？
这真的就是
是真的是会惊讶的那种。
卖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的烤鸡的就是风味或是我们调制的状态是还有那个烤鸡上色的那个状态、
嗯、
我觉得别家真的是有一段差距、啊、
OK，
所以吃起来你那个499跟我的那个500块的那个感觉顾客早就抛到云霄之外，因为他买我的东西不是去买价，他比较是偏向哎、欸，这个东西是好的，所以他去买我的产品。
我懂，但是
不然他就去买400块的啊、嗯，对啊。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你的贩售的那个叫什么 strategy 吗？策略，就是说你今天是用这种方式，像你刚刚说，你也可以用量来冲啊，你也可以用价格来冲嘛，对不对？冲你的业绩，但你现在是用品质来标榜说你的东西是比别人厉害的地方在这里，所以你有自信可以卖这个价格。的意思对不对？
对、
okay.
可以这样讲。
那我老实说，因为我之前我在澳洲我都没有吃过你的烤鸡，既然我现在人在台湾了，雷你什么时候要南下、
欸啊、我们你现在在台南的、哦、
我现在在台南的啊，
我以为你又回去了
还没啦、欸、不过我剩下一点点的时间、
哦、还没啦，
我会去高雄哦、
欸这个
就看看能不能去招。
那差不多啊。
你要回台北多久啊？好吧，回台湾多久
啊？回台湾一个月啊。你看，如果我、你看我给朋友这么多时间一个月，然后如果所谓的朋友在这一个月都没来找我的话，那还叫朋友吗？
没朋友，
不要这样啦。
我希望有一个烤鸡可以飞来当我的朋友。
哎、欸，你香港朋友
很难哦，
来吗？
难哦。
香港朋友没有来啊，
烤鸡 friend 在台北见过喽。
什么啦？你刚一直在讲烤鸡，然后都没吃到。
啊、你的烤鸡可以飞过去啊。
我想要吃吃看涨价，然后没有被通货膨胀给击败的烤鸡到底有多好吃？
被击败。
没有被通货膨胀击败的烤鸡、
欸。你这个讲法我觉得很对，就是我的同业其实关了蛮多店的。
哦，真的哦，
我最近还收了一组同业的身材器具。
哈，哇，那你算是
你在吞并别人欸、哇，
对啊，越做越大。
被动，被动，我没有主动 M&A 下去。但是。对，我就是看，因为他们也是想要处理掉器具，哎、欸，他们不卖给我，就是卖给那个废物金行、欸，哎，那个价格超级烂。
哦，所以你还算是在造福别人是吧？
好心呢、欸。
对啊，就是很佛好不好，
这是企业责任吗？
我将近八折价收的、欸，真的是超佛好不好？
可是高雄，你除了烤鸡以外，因为我其实很想要聊聊有关于其他的食物，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咸桌嘛，然后你又讲了烤鸡，但是。高雄明明就还有很多食物，你是从高雄有没有什么美食是你从小吃到大、然后你觉得价差差很多，你可能会选择不吃，或者是你吃个回忆，但是你觉得好贵，你可能不会太常买了。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荒谬的东西是，
我想听，
我以前很喜欢吃，但我后来真的就不太吃了，就是
白糖桂
章鱼小丸子。
章鱼小丸子怎么了？太贵
吗？那是章鱼烧吗？
章鱼烧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可是这个东西是全台都有啦。
对啊，
对，我只是说，我小时候很喜欢吃这个东西。
还是只是你口味改变了，跟钱没有关系？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跟钱绝对有关系。
以前卖多少钱？
因为小时候我们吃一盒章鱼烧是30到35，我印象中是35啦。
我记得是35，
六颗还七颗吧？七颗35块，七颗，
一颗5块，
后来变6颗，
六颗，
然后6颗以后，然后就开始涨价。涨价从
60啊，
现在65了，
六十、好
贵哦，我看到65了，对，所以我买不下去哎、欸，我那时候涨到50我还可以接受，但是涨到65的时候，我真的吃不下去。对，但是我跟你讲，我自己是觉得涨得有点过凶的，真的有点过凶，因为海鲜的部分其实在这次通膨里面并没有。并没有真的有受到通膨。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去市场啊，我在买东西啦、啊，所以我会知道那个价格的波动状态啊。猪肉、鸡肉、牛肉都很强，就是我说通膨的状态。但是海鲜真的还好，一条鱼你真的去控，你逛市场，去鱼市场，你还是可以看到10块钱可以买一条鱼的状态。
哎、欸，以前鱼肚150，现在也有可以100块还是可以买到一个很漂亮的鱼肚哦。
对，
我
跟你讲，真的海鲜真的没有涨。其实你跟我说什么哦，现在通货膨胀，所以我海鲜一碗咸粥，我跟你讲，我不买这个账哦，不好意思，
没有啊，
不好意思，
我说我人力成本啊，
你人力成本 OK， 但是人力成本也没有办法让支撑你这么高的涨幅，懂我意思吗？
一个鱼肚，一个鱼好，哎、欸，一个鱼肚，你如果在我刚刚这样讲100，他那个你加鱼肚也不过加120，所以他只有赚你20块，
加一个鱼肚120、180吧。我记得印象中180，
没有
印象啦、欸。而且你不可能是
批发价，一定更便宜啊！
批发价大概是、我猜是7折到8折以下、
啊。
对啊，但是你看他那个钱还要含工钱，还要帮你煮啊，干嘛？他还要瓦斯费啊，
没有错，没有错，
店面的，
而且他也可能也不是一整只鱼啊。
我主要的点就是你不可能的涨幅是这么高。
等一下，
就你跟我说通货膨胀，但是我觉得
没有，
除非你是租金啦，
或许不是海鲜哦、喔。好，我们回到你的章鱼烧，它里面是不是有蛋的成分？或许是因为蛋。
哎、欸，蛋，你记得以前多少钱吗？
蛋现在变很贵啊。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又跌回去了一段，我记得啦。
我去早餐店吃蛋还是没跌。
有还有涨，好不好？
早餐店已经是最后一个那个啦。
对啊，我说到我们消费者这一层都没都不会再
跌回去
啊，
不会跌了，
对啊，
不会跌回去了。
他们成本会下跌，但他们的售价
不会反应
去啊，对啊。
没有，我跟你说，我们这边早餐店加蛋10元变15哦，超贵。通常我以为加蛋就加个5块，加到15块，那已经对我已经在我脑海中是已经是3倍的价格。
那你知道
不同
Seven 出的茶叶蛋现在变20了吗？
我不知道，昨天我朋友才在买，我想说我身上有10块，或许可以
差不多。
好贵 哦，
所涨啦！我以为你说一般的、欸。
哦，吓死我！你不是说 Seven 的吗？
对啊 ，Seven
他说所涨，
所涨是什么？
一般。没有，他有出另外一个口味叫所长茶叶蛋
哦，
但其实
不敢吧，
我觉得差不多、
哦。你说吃起来差不多是不是？
对啊，
欢迎大家直接购买 Seven 自己。
反正就是有挂品牌的啦，
哦、
有挂牌子，还以前还有什么鼎王茶叶蛋啊什么的。
啊，当然要做出一些价格区分啊，你知道，就是
高价。对啊，你讲这个
不会，但是我觉得那个、
啊、
如果这样讲，我以后也不会想要买所长，因为他说就差不多，那我就吃最便宜的就好，我干嘛还要去买所
长？哎、欸，我觉得比较好吃哎、欸。
但现在有的店好像就只剩所长啊、
那是他故意的啊。
对啊，
因为他觉得卖，我跟你讲为什么好不好？这个我们开店就会知道，因为我跟你讲，你开一家店，你的员工，你需不需要员工？你需要吗？那你的员工有时候会踢赌啦，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就是他一直在做一堆事情，然后店没赚钱，然后他搞自己很累。
然后呢？
所以你要照顾员工的心情，你如果不照顾员工的心情，你店就绝对开不下去，因为你没有员工。那刚刚 Nick 的这个例子呢，就是为什么只卖所长茶叶蛋而不卖茶叶蛋？很明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老板有可能是觉得一般的茶叶蛋赚不了钱，所以他就把它收了。第二件事就是他照顾员工的心情，
因为员工要去煮茶叶蛋，
又要弄所长茶叶蛋，又要弄茶叶蛋，就两锅
哦，
这个很烦，很烦，因为他每一颗蛋都要敲裂才可以丢到那个锅子里面放卤包什么的，有一个作业程序嘛，很烦，对，很烦。然后第二件事情再来是就是那个叫什么，一般的茶叶蛋绝对是。卖的这叫什么？它的差价绝对比较低啦。你加一个品牌的名字就可以多赚一点钱，
而且可能 成本一样哦。
我记得 Seven 当时出茶叶蛋的时候是一个经济奇迹哎、欸，我记得还在报道跟书上看到，他们说 Seven 有这一出，就是有这个茶叶蛋，就是用量去冲，就像你刚刚说用量去冲，就是它要价格取胜。然后是不是一颗茶叶蛋才几块钱呢、啊？
以前好像5块8块。五块
啊，最便宜5块啊。
对啊，
慢慢一直涨，变8块，
现在变
8块，
五六，我觉得是5、6、8、9、10。
我觉得茶叶蛋是涨价最高，就是那 percent 数最高的、欸。
我先直接问你，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可以看出食物是不是真的长得平民美食是阳春面。我不晓得你们现在住在台北，现在还有人卖阳春面吧？
有啊，
你们的阳春面就是有没有那种、小时候吃到大的阳春面，然后你可以见证它的价格一直往上飙的那种状况？
我印象中小时候是20-30啊，
差不多
20-30。那现在呢？
50-60吧，
50-60。你知道，其实以前我在吃阳春面的时候，我妈妈就已经在说啊，今麦就贵耶。那个时候就已经说很贵，说阳春面很贵。她说以前呢，只需要几角几角就有。她说她小时候阿公就会给她的阿公哦，就等于说我的阿祖。哎，不对，哎，阿祖的老公叫什么？
阿祖的老公叫阿祖，
还
是
叫
阿
祖吧？
好像都是阿祖。
阿祖，
都是阿祖。
已经年纪大到已经男女分不太清楚了。对，
因为我都
已经缩成一团。
我印象中是不是
好过分？
阿祖级别的男女都叫阿祖。
哦，原来是这样。
好像是，我没有听过有公的阿祖还是母的阿祖。
不然你就叫公阿祖跟母阿祖。
反正就是我妈妈的阿公，给伊钱，爱几角，就给就会当吃一碗面安尼。那就是只有几角。它大概是民国70年吧，阳春面。我其实去查了，因为我其实想不起来。七、
啊、
十年阳春面2.5，七十年我几岁啊？我那时候都还没有出生呢、欸。
我也还没出生呢、欸。
七十年
我也没有、欸、
大概是大概是我出生前将近快10年哦、喔。 这就是我妈妈、
哎、
大约哦，大约她十几岁的时
候。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那个时候阳春面 2.5 块，然后卤蛋一个五角。
现在已经没有角这个单位了。
对，但是他那个时候他的钱币有五角，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有没有看过角，就是
我有看过
角。你们家还有 Coco 是五角的吗？ 我还有看过一角的，
好像
现在可能要博物馆才看到，
很小很小看过。
对啊，但是以前他们是用角在算的哦，就是诶、欸，如果是以国外来讲，就是 cent， 龟 cent， 龟 cent 啊呢。所以七十年的阳春面 2.5 块，到你们小时候一碗阳春面25元，到现在。哎、欸，以前那段时间 2.5 块，到现在到小时候25块这一段其实是很正向的通货膨胀吗？因为经济起飞。但是呢，25块到现在，你说一碗可能要50，嗯，这涨幅
比较偏通膨。
欸、对，
经济好像没有起飞，
虽然没有像以前涨的这么多，以前这样子价差将近有10倍嘛，可是现在25到50将近才2倍。double 的价格，可是却没有看到经济真正比以前还要起飞的那种繁荣的状况，是真的比较像是通膨的状况，对吧？
就假设啊，假设最低薪资是25000好了，你领25000的人，政府调高变30000，那你薪资是变多了嘛？
对。
但假设我领40000的人，政府调高不会影响到我这个层啊。
对啊。
然后老板也不会调嘛，那。生活的费用变高，那你的薪水是不是就相对变低？
哈，如果说2万多调高到3万4万，应该也要再调高一点吧？不是一起动吗？没有吗？
不会
啊，
不会动啊。
台湾不会动，
動啊、
台湾不会动，
不会啊，
我怎么会动、欸？
你把老板想太好了
啊！他会算的，我的天哪、啊！但我之前、我好，所以阳春面你们有感嘛？对不对？我其实。我刚刚说，我回来台南，然后发现物价大涨这件事情，还有那个薪水竟然差这么多这件事情，我直接举例给你们听。我停红绿灯哦，我看到旁边卖香蕉，一斤跟一公斤差多少啊 ？But anyway， 一斤36元，换算成台币，换算成澳币大约。我帮我换算回来，我在澳洲一公斤可以买到20元台币，然后我就觉得，差16块，就是大概会差个四分之一的价格。
台湾比较贵哦，
哈？
你说台湾比较贵哦？
对啊，就是贵，或者是说，我不是跟你讲，一公斤跟一台斤好像还是有差别啦，就是
不一样，
有差别，但是我觉得这个换算起来，它的价格没有差到很多，你懂我意思吗？
60哦，一公斤60哦，
一公斤60，哎，数学。一公斤20元台币，然后一台斤36，请问哪个比较贵？哪个比较贵？
那当然是一台斤36贵啊！
那是不是台湾的香蕉比澳洲的还要贵？
贵3倍，
好多！我的天哪，我以为只是差一点点。
不要吃香蕉
了。可是你一斤36是很贵的状态哦。
我就是在台湾的停红绿灯的旁边的路边摊看到的、啊，而且是菜市场、欸。
因为我在逛菜市场啦，其实香蕉便宜的时候可以到15一斤15，
所以现在是贵，现在是贵，不是季节。
36超贵的啊，36很明显，你看什么季节啊、欸？你是冬季耶，冬季看香蕉，你贵爆啊！
而且是台南呢、欸，
怎样？台南怎样？怎样？
台南应该比较便宜吧？
我不知道，我是看到香蕉很漂亮，然后宝宝很喜欢吃香蕉，这是我 care 的点。然后我其实算不太出来，因为我就在停红绿灯，我一方面又要看红灯有没有亮，
你可以问我们啊。
我现在问了嘛，但我还没有买嘛。
我以为你已经到买东西不看价格的。
没有，我是妈妈，我没有收入，我还是要看好吗 ？OK， 你们最近有没有看一个新闻？就是鸡排，他没有新闻上面有说鸡排店多少钱，但是鸡排一片105，觉得贵吗？
贵啊！
然后鱼柳4条80，澳洲普遍看到一块鸡排大约9澳，约莫180台币。
嗯，
所以
便宜
贵嘞，
是没有 会
没有 跟他的薪水比起来差很多
哦，差对啊。
你说谁的薪水？跟澳洲，
跟澳洲
对，所以你看他们价差只差了70几
一点点。
对你如果换算成七十几，也才差个三块三澳多而已。所以我有时候。我就是，而且我觉得，我记得我上次回来的时候冲击还没有这么大，也不过才半年前。我回来之后，我觉得，怎么会价格没有到差到非常多，然后薪水是真的差很多，这真的是我非常
惊讶。我印象中，我读书高中的时候，鸡排可能才60吧，
对啊，
50-60而已，
对啊。好，我现在来问问看大家，因为我们刚刚聊的这些食物，我想到其他的评价美食。你们来告诉我答案。
我想到一个，
你说
红豆饼吃过吗？
红豆饼，我记得现在好像一个要5块了吧？
有很多红豆饼，
现在一个要5块了吧？还是有一些要到7块？如果是披萨口味，
你错了
啊，15块，
错，
现在至少20以上，
看超贵的啦，怎么可能？
真的，
20块对我来讲应该是可以买到包，就是它一袋里面不会是只有一个，没有你那个。我跟你说，现在有很多很多变异的红豆饼，就是它不是那种基础的红豆饼，小小圆圆的，
没有啊，它就红豆啊，然后
是很大的红豆饼吧？有没有一个你的手掌？
我觉得没有到，就一般般的大小而已，没有特别小，也没特别大。
在哪里卖？台北、
内湖啊。
哦、那雷你那边的红豆饼多少钱？
差不多20，
对啊，至少20以上啊。
20，
你如果是什么珍珠奶茶口味，可能多个10块或5块吧，就类似这样。
哦天哪，
以前是5块而已，
可怕。
一个5块像这样的4倍啊，好贵。
对啊，
我讲的这个价格，我印象中，我在台南的民生路上的摊贩一个7块，我就觉得了不起，我就会觉得说，哦，那应该是有口味的，就是比较特别的口味，像一个卖7块，你那个20
基本口味啊，红豆奶油、
啊、
菜爆嘛，
吃不下去了，天哪！
以前可以当下午茶，现在变正餐。
锅烧意面呢？锅烧意面以前吃了不起60，最近我吃到80好像就已经很便宜了，可是我朋友说啊80而已，才80好便宜，可是我心中觉得好贵耶。
80很便宜耶，我也觉得80很便宜。
我吃的是，等一下，我请我小帮手帮我查一下。弟帮我查小帽屋的锅烧意面现在一碗多少钱。台南小帽屋你们有没有吃过？
没有
啊，
可是我听我同事去台南玩，他真的蛮爱去吃意面，去台南吃意面，
因为台南的锅烧意面还蛮有名的、
啊。台南盐水意面超有名啊。
没有没有，那不港哦，那不港意面锅烧意面是炸过的。
哦，我不是，我最讨厌吃炸过的，我喜欢吃那个蒸意面，不要炸的。
哦，我也喜欢吃那种意面，我都爱吃啦，我不挑食。但是锅烧意面很评价、啊，它算是以往的评价美食。哎、欸，你知道我上一次回来吃到锅烧意面，差点哭出来、欸，因为太久没吃了，太好吃了。
那个是学生时代一定要吃的东西，没错。
对啦，但是现在吃不起了，现在好像有100以上喽，120也有，130。
海鲜的可能会有120，
对，
就是不便宜。叉冰也差很多啊，叉冰以前，我跟你说，现在还有市场可以40块吃到八宝冰哦。
有啊，
台南
冰倒没什么涨，其实。
真的吗？好了，我跟你说，冰有差很多种。你没有听过五角冰铺吗？
有啊。
你有听过？
高雄
的吗？
高雄火车站有那时候最有名的啊，大家就是下课就会去吃五角冰铺。
好，来来来，我跟你说。
墙上都是签名啊什么的，大家都会留言。
好，我问你，牛乳冰55一碗，便不便宜？
我是牛乳冰，对不起。
牛奶冰说错，不好意思，因为他的 menu 写牛乳冰。
牛奶冰一碗55，牛奶雪花冰对不对？一碗55，
差不多。
我觉得有点贵，我觉得有点贵。
你觉得有点贵？但是
我觉得有点贵，就是你单冰的话，就是只有冰的话，我觉得。
通常不会只有冰吧，应该还会有可能选4-5个料，不是吗？
对，所以如果有加料，我就觉得还好。 有三料的话就还好。
没有，欸，它只有一个口味，就是水果，欸，水果乌梅牛奶冰、草莓牛奶冰55，红豆牛奶冰55。我不知道，我这个价格，我觉得好像已经在我高中的时候就差不多这个价格了，大约也是十年前。哎，没有，不是十年前，将近15年前。
不要乱通膨你的，乱通缩你的年纪
啊！没有，我是在约莫15年前，约莫15年前，哎，不止哎，哦，快20年了
哇！
岁
月不饶人
啊！
哎，我刚刚想要我补充一个资讯哦，小帽屋台南，你如果有来吃，我不知道小帽屋还在不在，但是。锅烧一面大碗80，小碗70，划算吧？还可以吧？现在很少有这个价格了呢。
但你那边地点是台南，
怎样？台南怎样？你是觉得台南乡下，所以应该要比较？刚不才跟你说咸州300吗？你要怎样？
没有说，以地点来讲，那边应该比较便宜一点。
没有，小帽屋在好像在成大旁边。他成大，
哦，因为学校。
学校，你说学生的关系，欸
啊，
请问台北那边的食物会因为学校在旁边，所以比较便宜吗？会吗？
会啊，
会比较
贵啊，
贵吧，因为地点。
你错了，学餐呢，欸？
不是学餐
呢，
啊，我跟你说，我以前在师大工作的时候，我因为要省钱，因为我真的是省钱达人，我搜遍了就是学校周围卖食物的，欸，我之前好像集数里面有讲，我就是每天都只吃60元的米粉汤，只有他卖60，然后偶尔会去吃大埔不是卖100块，可是他 每一盘都好小好小，大埔铁板烧，然后我就只吃这两个，因为其他全部都超过100，好贵。
欸，大埔现在也超过100，好像100。
没有，我就去吃他中午商业午餐，你要特定时间去吃。
哦，
对，那个时候，欸，师大旁边也有一间很有名，叫做欸是哪萝卜丝饼哦，萝卜丝饼真的好香，就是你每次经过，然后那个味道就飘，就你很远就可以闻到，然后就会想要买。但它一个饼大概小于巴掌吧，不然就是巴掌，差不多巴掌大，一个要80。
欸，我刚传了那个我们家附近的串冰店的那个价格，你有看到吗？在那个在我们的那个群组里面，然后你看黑糖串冰自选5料50块。
自选可以几个？
雪花
没有帮你搭到好70，哎，帮你搭到好70，红豆牛奶串冰70，芋头牛奶串冰80，因为芋头比较贵嘛。黑糖串冰等于就只有零那个糖水50，哎。好贵哦！
我看到一个卖冰，
那是因为我不会去吃红豆牛奶雪花冰啦。
尼克全，这是什么？这是哪一间？
卖冰的。
这个有噱头，比较贵吧？
200，
单点180，
一个噱头200。
紫麻梅。
哎，等一下，我知道你这家店是不是士林的。我跟你讲，因为它的分量真的很大，如果没有错，
没有，它有特别标明，它用的抹茶是日本宇治，然后花生酱是老字号。
我觉得蛮贵的啊，
我觉得很贵，它连所有食材都拿出来讲，它是什么台湾蓬莱米的松饼粉。
可是我跟你讲，这种店一定很有吃装潢啦，有吃它的
网美，我觉得这个是主打网美的嘛。
对啊，
应该是啊，
你卖这个价格，尼克这家店是在市民大道上啊。所以他的店租不便宜啦，然后他如果装潢有花钱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可以啦，就是台北人是可以接受的。
但我不买单啦，我跟你说，如果今天我一个人去吃，我不需要吃到这种，我就是要吃一碗。
当然啦，
啊，对，一碗
当然啦，啊，
50，然后很多很多料在里面，最好八宝冰，然后再给我加一堆炼乳。
这
是比较
就跟你的
古早味，
对对对，不好意思，台南
老人口
味，这就跟你的那个消费的这个叫什么？你消费的顾客的这个
客群啊，
对象是哪一种顾客？
跟你的差别有关啦，
对，目标顾客。
像你刚刚说到学生嘛，那你刚刚这一间这么贵的，应该是吃装潢，应该是网美，然后另外一间可能比较中等的市场，平民，欸，不是平民，一般民众，对，
中产阶级，
欸，中产阶级可以这么说，蓝领，欸，蓝领可以吧？蓝领，
蓝领，
欸，
像我们都小蓝领，
哦，对，蓝领里面的小蓝领，哦，真的是超级
小蓝领，
我们好卑微哦。但我跟你说，这种 这一种我不想买单的行为就叫做抗通膨。我想问你们要怎么去抗通膨，我自己可以分享一些同伴美食给你们，就是如果你今天觉得荷包紧缩，你就可以又用我这个同伴美食来度过你一些困难的日子。但我觉得雷应该用不到啦，你的烤鸡
买东西不用看价格的、啊，
雷现在不需要看价格是不是，
有啊，我要看。
他现在是财富自由的老板，
可以空运烤鸡给我吗？
哦、
谢谢。
你先讲你的同伴美食。欸、
对，我跟你说，同伴美食，不好意思，我取向还是罐头。比如说，我最爱的就是玉米罐头，然后鲔鱼罐头。罐头真的是
罐头没变贵吗？
罐头变贵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怎么料理起来都还是比实际的生鲜还要便宜。所以就是从一群贵的苹果里面找出一个比较不贵的苹果来吃。
那个不新鲜的啦。
我想要先就是证明一下，以正视听一下，那个我猜Emily 提的鲔鱼罐头是就是反正他提的鲔鱼罐头应该里面不是鲔鱼。
啊，为什么？怎么可能？
假的鲔鱼，
那
假的鲔鱼，
对，
真的吗？
好像有假鲔鱼，
煎鱼，它是跟鲔鱼是同一科的，但是它不是鲔鱼。
你说鲔鱼科，但是不
是
真正的、
哦，不是你认知的那个鲔鱼，就简单
对，不是你想象的鲔鱼。
无所谓，因为我要吃罐头里面那个鱼，對對對，它叫做鲔鱼罐头。
对，但是它不是鲔鱼，
不是你想象中的鲔鱼。
我跟你说，你如果要吃最便宜的意大利面，就吃鲔鱼意大利面，因为意大利面不是用肉酱吗？你
就吃台式意大利面，
也不至于。我跟你说，在外国也会这样吃。我是七大婆婆煮给我吃的，她用罐头美食，她因为一包意大利面，哦，我不说台湾，我不知道台湾意大利面一包多少钱，因为我不会在台湾煮意大利面。但是呢，澳洲一包意大利面最便宜可以到。哎，几cent啊？95cent哦，95cent，95cent是多少？将近20块以下。
20块台币。
对，约莫20，还不到20。然后一包可以吃两餐呢。一包可以两人份四顿，就是两个人吃晚餐跟午餐。然后，
可是台湾如果是比较偏，就是没那么台式的意大利面，可能要200-300，
好贵，
甚至更高。
所以我跟你说，啊、你就。好，你不要用在台湾不要吃意大利面，你就买一般的面条就好了，干的那种。然后你回来煮开，然后你的酱就是买不是番茄酱哦，番茄酱是甜的哦，是煮番茄，哎、欸，那叫什么啊？因为国外叫做 tomato paste， 我不知道 paste 在台湾要叫什么，就是它不是番茄酱，可能在台湾也叫番茄酱，但是它会变成是意大利番茄酱，它不是真正的番茄酱，不是拿来。沾那个
不是薯条用的、
那個，对，不是
像番茄泥啦，番茄泥啦，
对，它比较接近番茄原本的味道，没有加太多糖啊什么那一种。然后它一罐也很便宜，因为在国外一罐也才90 cent， 也是不到20。好，然后你煮鲔鱼，然后你再加那个，然后你对啊，就加一点。你如果要调味的话，就加一点酒。你可以加米酒，你不一定要加红酒。
我觉得太麻烦了，你可绝对不会干这件事情。
没有，我现在跟你讲，就是成本很低，但是吃起来是很有质感的食物。没有人叫
你
把罐头打开直接吃哈？
我都没时间这么高纲。
哦，我现在是在讲一个还要有一点
家庭主妇。
然后你这个鲔鱼罐头下去，然后番茄番茄酱也下去，然后煮之后，你起锅放到那个面上面呢，你再放你的玉米罐头，整个拌一拌，超好吃，真的，而且非常便宜，这是我的同伴美食。嗯，
那我要提供一个用你的这个概念，我会直接去市场买15块钱的油面。15块钱的分量大概就是一个成年男子要吃三餐的量，就是如果你早中晚都吃的话，但是如果你一餐，比如说中餐吃的话，你可以分，你大概可以吃个3天到4天。
怎么可能这么久？
嗯，油面很便宜，油面真的非常便宜
哦。
然后你的酱的话，你就去。
要冰箱
了我会建议你买，就是如果你要买好吃一点的话，就干贝酱，一瓶大概400块，吃超久。
干贝酱很
赞，吃超级久。然后如果你比较穷的话，看你去 一般卤肉饭店跟他说，我买个五块钱卤肉汁就可以吃个三两餐左右。
你可以去买那种维力炸酱面的罐头。
哦、oh, ，对，
也可以，反正都可以吃很久了。我觉得这样吃比较腻可化一点，就是一般在台湾生活的人会比较
腻可化一点是什么意思
？Nicholas
哦、oh, ，Nicholas 又是英文，
比较客难一点，
比较客难一点， oh. 但是又可以省钱，又可以方便。
哦、oh, ，好棒 ，OK。
但是你可能吃的就没那么优质吗？
当然没办法，
你就是你要省钱呢、
啊，
要
你要省钱的话，
不能拿两三百的意大利面跟这种东西比啊。
对，你的健康的那个指数当然就会比较下降一点，没有办法要求，因为你知道生鲜、
啊、
有时候它贵在就是在它很新鲜这件事情。你们不可能都是用我这种同伴美食抗通膨吧？
我自己其实假日像比如说是这样礼拜六嘛，然后我就会去市场，我会去买那个海鲜。因为就像我讲的，海鲜其实通膨不严重，所以其实你自己去海鲜，你去市场逛一圈啊，你大概买个200块钱的那个
200块钱的龙虾。
我不知道，我其实真的没看到龙虾哎，我在市场没看到龙虾，所以我没有买
泰国虾。
但是我都会买那个虾子，然后那个虾有时候会买草虾，
虾子真的好
好吃，海草虾，
嗯。
那个海草虾是从各种不同的地方进口的，所以不一定会买到哪一个国家。
你大概多少钱？
但是
虾子，
一只大概不到十块。
你是用只来算，不是斤哦？
我也可以用斤，但是我觉得用只比较精准，
因为很大只吗？
因为他们其实他们进口的虾，它是装在一盒里面嘛，然后解冻完再卖给你。
通常不是一盒一盒卖吗？
我现在就是好饿，我真的好爱吃虾。
然后跟你讲，一盒大概几斤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想，对，有这种卖法，但我就是想说懒，对我就直接跟他买一只，买一斤的，对，然后一斤要180啦，其实差不多台币180一斤，但是其实蛮多的，一只大概就是不到十块，不到十块左右，然后。所以我现在宵夜其实蛮，我觉得蛮那个的，就是很简单，就是比如说我这边有一，我觉得就是这边有这个什么一袋虾，我就直接把五六只虾就丢到那个水里面去煮开了，我就把它吃
完。你的宵夜是一斤180元的虾子吗？
五六只虾啦，就是我会分装啊。
好，天
哪，我会分装。
你就是真的，你真的最近过得还不错呢，是不是？
你知道宵夜吃50块很便宜吗？你知道现在台湾你要吃一个宵夜，随便都快破百。
我的宵夜就是人家面包店那种吐司边边、
烧仙草什么的，那就超贵了。
对啊，而且我吃的东西是营养的，就是你第一你用水煮嘛，第二海鲜的你只要去头去尾，就是它的那个胆固醇也不会很高，然后又有蛋白质。你问
尼
克就知道了。我其实这样做其实很省诶、欸，跟
收入有点关系。
跟什么有关系？
收入
哦， 我没有钱啊，真的。我好，
所以你对可能100以上你就开始心疼。
对，我不管品相是什么，100以上，对，用价格来衡量，100以上，我就是没那么多钱的时候，就算这个东西它可能平常要1000，然后它卖150，我还是觉得不行，我买不起。
但其实你们提的都是开源节流的方式。
对，
但我同事跟我算我吧，就我跟我同事，我们都是习惯用开源的方式、就是可能用买股票，让你原本的钱变多这样。
我不会。Nick， 我觉得你的长处就是，大家长处都不一样。你买股票，我真的做不起。雷是不是也会买股票？
工程师应该都会买、
我的职业就是买股票、
透露一下、最近的哪一支不错，要不要分享给我们观众？
可以可以可以，
真的、
请这个播下面这个，
好，私
下面这一个电话、
okay。 但我跟你说还有一件事情，我真的最后跟大家聊，就是我回来之后我发现，因为台湾的水煮健康餐非常非常的贵，但是你其实仔细看里面的内容啊，不过就是原型食物嘛，放在一起，你去菜市场买一些蔬菜什么回来煮，水煮完之后也是长那样子啊，你放在一起，你也可以卖水煮健康餐的、
啊。哦，我一直觉得健康餐很不合理，就是它的调味比一般的料理还
清淡，
还对还清淡，却卖的还比较贵、
欸。因为台湾真是喜盛王国啊，所有东西都。
你以为它是不是它的食材比较好？但不见得嘛，对不对？
它就是主打原型食物，因为很少人会自己动手煮这些东西，它都是外面买的，所以造就有这种商机，你知道？嗯，
我觉得是，就是这个叫什么、啊？他们卖原型食物嘛，但是原型食物就是，如果原型食物又可以做的好吃的话，
对哦，
他这间店就会红。
但其实原型食物要做好吃，
非常
简
单，不简
单呐、啊，对对？大家可以用这一招来抗通膨，非常建议。因为你如果我自己亲身试验过了，我在澳洲根本就只能买原型食物，自己做原型食物来吃，因为这是最没有技巧，然后又最划算的一个方式。
但我之前有就是长时间吃那种水煮鸡胸，我觉得每天吃会腻。
那我跟你说，在澳洲最便宜的肉是鸡肉，然后因为我老公他创业嘛，所以我们常常就是他常会跟我讲说 ，baby， 我们前这三个月，小黄瓜还在涨，所以可能这阵子要紧缩一点。我说哦，那这阵子就还是不要买肉好了，但是不吃肉，
水煮鸡胸。我印象中要六七十哎、欸，
六七十，
你是买超商的吧？
你是说
已经
煮好了是不是？
就有他已经帮我可能有稍微腌过
处理过了，
处理过，但然后我要自己加热之类的。
哦，你干嘛不自己弄就好？你去超市买，
他
这浪费
钱、欸、买太多股票了，
对啊，
所以他沒時
股票股好啦，没事啊，他就是会用股票，然后你可以抗自己用股票抗通膨，
而且那个也是很不环保，因为他就是一个鸡胸肉用一个包装，
对、
啊，对啊，
他那很不环保，
就对啦。
But anyway，
对，再被 Emily 一次，
哎、欸，不要说这么难听。好啦，我们今天聊很多了，就是很谢谢大家用。甚至就聊了很多会让我流口水的台湾食物，我已经列好清单，我待会录完音我要去吃锅烧意面，然后我还要再去吃花冰。那股票呢就由 Nick 来帮我，就是我雇佣你帮我处理我的理财，然后雷，
然后我再跑路。
没有没有，你不用跑路，然后雷麻烦你要空运烤鸡给我，然后我还想要有就是配菜虾子，谢谢。好，各位观众、哦，你们想要用什么方式来抗通膨呢？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一些，欢迎你们分享给我们，私讯给我们，或是在下面留言哦。谢谢大家，我们这一集就录到这边啦，我们下一次再见喽，
拜拜
拜拜。